第十三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并不只是一次单纯宣教旅程开始的报告，这一章记录了水与圣灵的福音透过安提阿教会的差派被正式且合法的向外邦世界宣告的历史时刻。这章中的事件清楚显明福音为何必须被差派到世界，以及那差派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至三节，安提阿教会按照圣灵主权性引导的福音差派。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是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安提阿教会里有巴拿巴和称为尼解的西面等各样的先知与教师一同侍奉耶和华并进食。就在这时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这次差派并不是根据教会的策略判断或人才挑选，而是出于耶和华直接的命令，因为他要把已经完成之水与圣灵的福音见证到全世界。安提阿教会顺服这命令，按手在两人身上，差遣他们出去，从而打开了全面世界宣教的大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至十二节居比路的对决，阻挡完成之赎罪的虚假灵性之冲突。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博士求保罗同在，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博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两位被圣灵差派的人到了居比路，在那里遇见一位名叫巴耶稣的犹太家先知与行法术的人。这个被称为巴耶稣或以吕马的人阻挡方伯是求保罗听见福音，保罗责备他，称他是充满各样诡诈与奸恶的人，是魔鬼之子。这是一场正面冲突，一方是用行为捆绑人并遮蔽完成之赎罪的虚假灵性，另一方则是带来罪之灭绝的福音。透过这场对决，水与圣灵的福音揭露了一切束缚人类的属灵虚假，并显明了他的得胜。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至二十五节，比西底的安提阿，从大卫后裔而来之救主耶稣的预备事工与成就。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或坐抚养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保罗和他的同伴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并借着总结以色列历史来传讲信息。保罗揭示从出埃及旷野40年，一直到士师与大卫王的整个历史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一位人物做预备。他宣告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并提到在他来临之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这段经文见证了，在耶稣的救恩事工之前，那借着受洗、水承担人类罪恶，为了罪之灭绝所必须经过的绝对过程。使徒行传13章26至31节，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十字架与从死里复活的事工、被杀与复活事件的完成。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就是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保罗说，虽然这救恩的话已经传给了你们，但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官长，既不认识耶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先知的话，因此就把基督定了死罪。他解释说，虽然他们查不出任何配得死罪的理由，却仍要求比拉多把他处死，从而完全应验了经上所有关于他的话。然而，保罗强调耶和华使他从死里复活，并宣告十字架乃是他借着受洗所承担之罪受审判的地方，而复活则是耶和华公开的判决，显明这赎罪已经完全完成。使徒行传13章32至39节，罪得涂抹的定义，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耶稣公义事工所得的救恩。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坐，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使徒行传13章的核心宣告，正出现在这段经文之中。保罗呼喊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里所说的信心， 就是接受罪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被完全结束的事实。律法只扮演揭露罪恶的角色，但福音却实际地终结了那罪，并使我们成为义人。使徒行传13:40-49，外邦人的反应与警告，被预定得永生之人的喜乐。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保罗引用哈巴谷书，警告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另一方面，外邦人听见这消息，就欢喜并荣耀耶和华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外邦人的喜乐，乃是他们第一次听见水与圣灵的福音，明白罪的问题已经被完全解决时，从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反应。使徒行传13:50-52，逼迫与圣灵的充满，福音的扩展与真实见证的生活。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犹太人煽动那些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中有影响力的人，逼迫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那地区。两位使徒便对着他们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然而，圣经记载，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充满，并不是从安逸的环境中产生的现象，而是在福音被正确传讲，并且那救恩的事实在灵魂里被坚固确认时所出现的。即使是逼迫，也无法阻止福音的前进与信徒的喜乐。总而言之，《使徒行传》13显明，教会的差派乃是耶和华主权性的决定，而福音的宣告则是一项揭示整个旧约结论的法庭性宣言。若没有耶稣受洗的水之事件，就不会有十字架的审判，而罪的灭绝与涂抹，也只有在依靠这已经完成的事件时才可能成就。《使徒行传》13正是水与圣灵的福音从教会内部的交易扩展成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之历史转捩点。 Paul C. Jong 的讲道。使徒行传13:1-52的话语并不只是宣告宣教开始的记录，而是一个庄严的篇章，公开宣告耶和华所定义要向世界传讲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安提阿教会的差派、保罗的讲道，以及之后犹太人的拒绝与外邦人的喜乐，都汇聚在一个核心问题上，耶和华究竟定义要向世界传讲怎样的福音。从我们所相信并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13显示出，完成的救恩并不是借着人的策略，而是在圣灵主权性的做工之下被宣告出来。在安提阿教会里，有着背景各异的领袖，但当他们侍奉耶和华、禁食敬拜时，圣灵命令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这里重要的重点在于，福音的扩展是从圣灵的分辨开始的，而不是来自教会计划或人的宣教策略。圣灵总是做工，使福音的内容不被模糊，而安提阿教会按手差遣这两人，不只是单纯的人为差派事件，而是把耶和华所建立的唯一福音传送到列国。被圣灵差派的巴拿巴和扫罗来到居比路，在传讲福音时，遇见了一位名叫巴耶稣的假先知与行法术的人。保罗严厉地责备他，称他是充满各样诡诈与奸恶的人，是魔鬼之子，并说，你这混乱耶和华正道的人，还不停止吗？因为福音必须始终清楚，所以模糊罪是如何被除去，以及救恩根据是什么的行为，就成为严厉审判的对象。方博士求保罗看见这事之后会相信，并对耶和华的教训感到惊奇，不是因为神迹本身，而是因为福音所拥有的清楚真理。保罗在比西底安提阿会堂中的讲道，并不是单纯对以色列历史的总结，而是对救恩方法的宣告。保罗见证说，耶和华已经照着他的应许，从这人的后裔中，为以色列兴起了一位救主耶稣，并提醒他们，在他来临之前，约翰已经先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这强调了那已经完成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借着在约旦河受洗而承担世上的罪，借着十字架的宝血以及复活所完成的救恩，正是耶和华所应许之救恩的实体。保罗宣告福音的核心，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罪得除去与称义，并不是建立在人类的悔改、遵守律法或宗教热心之上，而是单单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之上。唯有这水与圣灵的福音，也就是罪借着约旦河的洗礼被转移，并且借着十字架的宝血结束审判的福音，才能使人完全成为义人。面对这福音的宣告，人们的反应明显地分成了两边。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几乎全城的人都聚集来听耶和华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众人，就满心嫉妒，反驳并毁谤保罗所讲的话。福音对那些抓住自己义的人而言，成了绊脚石，但对那些渴望罪问题得到解决的人而言，却成了生命。保罗和巴拿巴宣告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这显示出，福音正按照耶和华的计划，超越民族的界限而流传出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并荣耀耶和华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耶和华的道也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因着犹太人的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对着他们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但门徒却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样的充满并不是来自环境的安逸，而是来自对福音清楚的确信，也就是罪的问题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洗与十字架被完全结束的确信。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今天所传讲的是什么，以及其根据究竟是什么。水与圣灵的福音不是强调人的选择或情感性的决心，而是宣告耶和华已经完成的救恩事件。无论在哪里，只要这真理被传讲，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并且圣灵在相信之人的心里为此做见证时，喜乐就会兴起，耶和华的道也会兴旺。这正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所见证之福音永不改变的能力。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问答。第一，耶和华是否总是与他教会中的仆人和百姓同工，并且成就他的旨意吗？圣经并没有把耶和华描述成与他的教会完全分离的存在。 耶稣曾应许说，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20节。这话宣告，教会并不是被留下来孤单存在的组织，而是一个存在于耶和华同在中的共同体。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应许，也是同样的意思。因此，从原则上来说，可以说耶和华是与他的仆人和百姓一同做工的那一位。然而，同在并不总是以可见的神迹或立即的成功显现出来。有时候是在苦难之中，有时候是在看似沉默的时刻，耶和华仍然在做工。即使约瑟被冤枉下在监里，耶和华仍与他同在，即使使徒保罗被囚禁，福音也没有被捆绑。耶和华的同在并不等同于环境的顺利。此外，耶和华也成就他的旨意，人的软弱、无能，甚至错误，都无法推翻耶和华最终的计划。十字架事件是一个混合了人类恶意的历史事件，但耶和华却透过那事件完成了救恩的旨意。这显示出，耶和华并不是被环境左右的那一位，而是在环境之上成就他目的的主权者。然而，这并不表示教会可以不顾耶和华的旨意而行事，却仍自动期待耶和华的保护。圣经清楚地提到顺服与悖逆所带来的结果。耶和华爱教会，但同时也要求圣洁。在与耶和华旨意和谐一致的教会里，那样的同在与做工会更加清楚地显明出来。总而言之，耶和华的教会并不是孤单存在的，耶和华与他的仆人和百姓同在，并且最终成就他的旨意。那样的成就或许会以超越人计算的方式显现，但耶和华的计划并不会受挫。教会的盼望不在于环境，而在于那位与我们同在并且做工的耶和华自己。第二，耶和华的教会以及耶和华的仆人和百姓是否应该站立抵挡那些被撒旦之灵迷惑的人？圣经清楚指出，教会正处在属灵征战的现实之中。然而，他也教导我们，这场征战的对象并不是人本身，而是那些抵挡耶和华的属灵势力。使徒保罗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6章12节。因此，教会所应该抵挡的对象不是人类，而是那扭曲真理、遮蔽福音的属灵影响力。耶稣曾站立抵挡撒旦的作为，但他并没有采取定罪或毁灭罪人的态度。相反地，他所做的是释放被掳的人，使那些被黑暗捆绑的人得自由。这显示出，教会所应有的态度也应当如此。圣经性的态度不是去憎恨或攻击那些看似被撒旦之灵迷惑的人，而是去抵挡那捆绑他们的虚假与罪恶权势。教会所使用的武器并不是属肉体的。圣经教导我们要穿戴耶和华所赐的全副军装，强调真理、公义、福音、信心与耶和华的话语。也就是说，抵挡黑暗并不是透过争辩、暴力或定罪来进行，而是借着宣讲真理，以爱劝勉，以及透过祷告来征战。此外，圣经也教导要用温柔劝诫那些敌对的人，因为耶和华或许会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这表示教会虽然必须拥有属灵的分辨力，但不应把人定义成仇敌，并以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总而言之，耶和华的教会以及耶和华的仆人和百姓必须清楚地站立抵挡撒旦的作为与虚假。然而，那样的抵挡并不是对人的攻击，而是对虚假与黑暗的属灵分辨与真理宣告。教会的征战目标是恢复，而不是毁灭，其中心也必须始终放在福音与爱之上，